诗篇三十一，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留心听我，赶快拯救我，求你做我坚固的磐石，做拯救我的坚垒，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坚垒。为你的名的缘故，求你带领我，引导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信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些信奉虚无偶像的人，至于我，我却依靠耶和华。我要因你的慈爱欢喜快乐，因为你看见了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痛苦。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你使我的脚站稳在宽阔之地。耶和华啊，求你恩待我，因为我在患难之中，我的眼睛因愁烦昏花，我的身我的心也都衰残，我的生命因愁苦耗尽，我的岁月在叹息中消逝，我的力量因罪孽衰退，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众仇敌的缘故成了众人羞辱的对象，在我的邻居面前更是这样。认识我的人都惧怕我，在街上看见我的都避开我，我被人完全忘记，如同死了的人，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许多人的毁谤，四周都有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图谋要取我的性命。但是耶和华啊，我还是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我仇敌的手和那些迫害我的人，求你用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以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啊，求你不要使我羞愧，因为我向你呼求，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静寂无声。那些逞骄傲态度轻慢说话狂妄攻击义人的，愿他们说谎的嘴唇哑而无声。耶和华啊，你为敬畏你的人所珍藏的好处，为投靠你的人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多么丰盛。你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他们陷在世人的阴谋里，又把他们保护在帐篷内，以免落在口舌的争竞中。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在被围困的城里，他就向我显出他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在惊恐中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可是我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还是垂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众圣民呢，你们都要爱耶和华。耶和华保护诚实的人，却严厉的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所有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刚强，坚固你们的心。
谢谢姐妹为我们宣读神的话语。我想特别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在做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接下来的讲道和听道。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来呼求，因为离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在困境中绝望，但你的话却指引我们在任何困境中都能够站稳。为着你的名能够在我们个人、教会以及我们所在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中得荣耀，就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使用你的仆人能够清晰、准确、坚定地来传讲你话语本身的目的，话语本身启示的真理。我也特别为着会众祷告，为着每一个在这里听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祷告，愿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使我们都对你的道做出回应，以至于你的名得荣耀。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面对生命中的苦难，人能做些什么呢？面对生命中的苦难，人能做些什么呢？ 那这几周你无论在上午或下午，你都会听到在为战争祷告，在战争当中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失去家人，失去财富，甚至即将失去生命，很多失去生命，这些苦难当中的人，他们能做些什么呢？然而我们也面对许多平常的苦难，疾病，精神的压力，破裂的关系，甚至工作当中的忧愁。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在他刚接触教会的时候，他最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他最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饶恕。他工作之后有一年之久，他没有跟父母打电话，因为父母的话经常伤害他。他每一次回顾与父母的那样的一个破裂的关系，都让他精神紧张，他会痛苦，甚至哭泣，他心里有苦毒，抱怨，他精神紧张。他甚至夜深人静，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他感受到孤独、绝望、无助。许多次，他也有轻生的念头。破裂的关系对他来讲是苦难，那这位朋友，他能做些什么呢？换个角度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朋友就坐在你的左边或右边，甚至可能你也在经历或关系的痛苦，或疾病的缠累，或这样那样的苦难，你能做些什么呢？诗篇31篇的作者大卫，他在年轻时被人追杀，中年时因抢人妻杀人夫而长久承受罪的刑罚，老年时被自己的儿子背叛，被追杀，流浪在外，还要躲避在暗处的仇敌。大卫作为神的子民，但也作为君王，也作为一个仆人，他深知苦难的滋味，所以他写下31篇，以自己苦难的经历对所有同样落在苦难当中的神的子民给出的劝勉是：苦难中信靠神，因神是我们坚固保障。苦难中信靠神，因神是我们坚固保障。换句话说，苦难中以神为我们的依靠、安慰和帮助。大卫从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来思考，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他首先在前两个方面，1-8节和9-22节，从因神必引导我们，因神必垂听我们，来回答为什么神是我们坚固保障。而在结尾23-24，他又告诉我们如何来回应神。我们来看第一点，1-8节。如果你手中有圣经，你会看见在3节这样说：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坚垒，为你名的缘故，求你带领我，引导我。而8节你会看见他说，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你使我的脚站稳在宽阔之处。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卫在1-8节要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是我们坚固保障，因神必引导我们。3节他说，为你名的缘故，你必引导指引我的脚步。引导是什么意思呢？引导对大卫来讲，这是一个牧羊人和羊的画面。大卫是个牧人，他深知羊需要牧人的引导，有时候要引导他吃青草喝水，但有时候要引导脱离危险。而大卫在1-5节里面会让我们看见他如同 上帝的羊，他如何从明显的危险和未知的危险当中被神引导。所以一到三节他先呼求说，上帝，我投靠你，求你拯救我。你会看见这样的词语说，快快的救我，因你是拯救我的坚垒。大卫早年被扫罗追杀，他以天然的屏障，以神为磐石、岩石、山寨，因为他相信并不是这个天然的磐石救了他，是那位真正坚如磐石的神把他放在磐石背后蒙保护。所以大卫在第二节呼求说，他说，你求你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坚垒，或就是你做我的保障。所以一到三节他在这种明显的被仇敌追杀时，神引导了他。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因你名的缘故。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到底当大卫说你的名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24节经文当中10次他重复了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如果你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关于神的名有两件事情，一，神是怜悯，是恩典，是保护，但人要依靠仰望等候他。不仅如此，不是大卫创造了这个名字，这个名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的3章，当以色列民落在苦难当中被埃及人奴役的时候，摩西在被引导的时候，在3章14-15节，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去吧。而摩西正是靠着这名行十灾、开红海、降下玛拿、磐石出水，引导百姓走在神所引导的路上。而大卫所呼求的这名就是这位上帝，而你我所相信的也是同样这位大有能力可以引导我们的上帝。但不仅如此，你在4到5节你可以看见大卫的祷告说，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络。这个意思是，上，他不单面对着明显的好像背后有仇敌的追杀你要跑，还有摆在前面未知的陷阱。 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你，但是大卫说，你是我坚固的 保障，你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在第5节，大卫意识到，从快快救我到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什么意思？我相信我的生命在你的手里有保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当在面对明显的这种危险和未知的危险时候，他经历到这一位信实的上帝仅仅因为他名的缘故引导保护了大卫，这是大卫苦难中的经历。接下来他做了总结，他在6到8节就根据他这个阶段的经历他做了总结。首先在我们看经文，在6到8节，6节说，我恨恶那些信奉 虚无偶像的人，至于我却依靠耶和华。你可能会说，哦，对的，我也跟大卫一样，我会恨恶这些虚无的神，敬拜虚无或者敬拜偶像的人。但在这里大卫其实是在讲，在苦难当中人只可能有2种反应。第一，依靠虚无的神；第二，全心依靠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在这里既是提醒，但又是安慰，提醒说苦难可能暴露出来我们真实的信仰，我们所依靠的是谁，谁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敬拜这些虚无之神，回顾一下看你是不是也有我这样的经历。我回顾我的遇到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跟找找这个朋友，想想那个办法，当碰壁之后发现我信上帝的，我可以祷告。你会发现在这一刻我们并没有全心的依靠神，我们与那些敬拜虚无之神的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没有全心第一时间转向他。所以大卫说，上帝却引导那些全心依靠的人，为什么呢？第七节他给出回应，仅仅因为神的慈爱。大卫说，我要为你的慈爱欢喜快乐。那他的慈爱又体现在哪里呢？大卫用了两个词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个他说，因为你看见我的困苦；第二，你知道我心中的痛苦。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大卫在说，这一位必引导那些依靠他的这一位上帝，因为他的慈爱，为什么他能够引导人？因为他既知道我们外在处境的危险，他都看见。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上帝只看见你过去的，他指的是上帝看见你过去、现在和将来要经历的苦难。不仅如此，他说他还知道我们心中的痛苦。有时候外在的困难并不能压垮我们，但内在的痛苦却使我们绝望。所以在这里大卫做的总结是什么？为什么这一位上帝他能做我们坚固保障？因为他看见和知道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痛苦。因此在第八节他就总结说，他说你看，上帝没有把我交给仇敌。你不要 你留意，不是上帝把他从仇敌的手里夺走，而是上帝有主权，既掌管仇敌又掌管他的道路。你会发现在第八节的下半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使我的脚站稳在宽阔之处。什么意思？如果你读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经文，他在说什么？他说你是信实的，在我们落在各种试探里面，你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在这里大卫说什么？大卫说，凡全心依靠他的人，那些以神的慈爱欢喜快乐的人，他们能够知道神看见又知道他们的痛苦，而他们也经历到神就在他们的苦难中开一条出路的信仰经历。这种被神引导的例子在圣经当中满满的都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你就会发现有几个博士他们去朝拜耶稣，但遗憾一开始他们凭着经验去到了皇宫希律的面前，殊不知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但结果蒙神的怜悯，他们终于找到了耶稣敬拜。但在马太福音的二章的十二节这样说，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读在这里可能觉得说很容易就划过去，就觉得说那就上帝不就指示他吗？但如果你读上下文，你会发现希律后来把两岁以内所有的婴儿都杀了，而如果博士原路返回，他们的结局很明显。但是神的指示却成为了一条生路，并没有把他们交给仇敌。我想这几个博士当他们回过神来之后，他们的反应应该跟大卫是一样的，他们要赞美神的慈爱，因为上帝做了他们的坚固保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在怎样的苦难危险中？面对你此刻的苦难，你要做些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看到大卫，从快快救我，到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到我要为你的慈爱欢呼赞美。你若专心的依靠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认定的事上去依靠他，你也必经历神的引导。为什么神是我们坚固保障？因神必引导我们。然而第二九到二十二节让我们看见，因神必垂听我们。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仅仅在九到十八节，你会看到有五次之久大卫在那里求，但在二十二节也有一个呼求的回应。你会看在二十二节这样说，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可是我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还是垂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我们从九到二十二节，我想从两个部分来思考神必垂听。首先是大卫的呼求，其次是神的回应。那这是大卫苦难中的经历。首先九到十三节，我们会看见大卫向神倾诉苦处。如果你觉得你的苦处多，你不如来看一看大卫有多少苦处。首先在第九节他说，我的眼睛，我的身和我的心，换句话说，他的苦处有哪些？身体的疾病和痛苦。然后第十节他说，我的生命因愁苦耗尽，我的岁月，我的力量因罪孽衰退，我的骨头也枯干。他讲到了两件事情，他在讲说，我感觉我的人生尽是劳苦愁烦。他不是指的是一年两年，他指的整个一生。有时候我们会，虽然只有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一生太痛苦了。大卫就在说，我的一生尽是劳苦愁烦，感觉没有什么阳光明媚的日子。但更重要，在这里他还提到了我的罪，我的力量因罪孽衰退。罪在大卫的心里面就好像一个根上被虫蛀了而坏了的一棵树一样，它会枯干。所以大卫在描述，不知是他心里的苦毒，还是自私，还是骄傲，还是嫉妒。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感觉人生绝望无助，因罪孽衰退，我们的骨头也枯干。所以大卫不单有身体上的疾病，有人生的劳苦愁烦，他有罪的侵蚀，他还有在十一节你会看见说，因仇敌的缘故，我的邻舍认识我的人和街上的人。大卫把所有的人都讲出来了，他在经历什么？关系的破裂，尤其是认识我的人都惧怕我，就远远一看见赶紧就跑。那些不认识的人大概，哦，这就是大卫呀。你有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的人生真的失败，所有的关系都是破裂的，都是伤害的。而再看十二节，你会看见他说，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了的人，好像破碎的器皿。那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感觉，自己像个死人？你我说，如果我们有时候说被人遗忘像个死人还像话，但大卫是个君王，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对他来讲，他生命当中的苦难和你我是一样的。我老家有青砖瓦这种房子，那种有些瓦青瓦，有时候常年累月，那个瓦片会掉下来一个角，就掉了之后它就成块碎片，然后那个雨水刚好从那个屋檐流下来，长期冲刷，那个碎片一无是处。而大卫描述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会感觉到说，我就好像一滴水掉在大海里，谁会在意呢？这种绝望无助。但最后大卫也讲到，在十三节 他继续讲说，我听见有许多的毁谤，四围都有惊吓，一起商议图谋取我的性命。这是什么？大卫在言语上，他经受言语的攻击，耳边的谎言，他被人批评，被人论断，被恶意的控告。你可以说大卫的生命当中尽是苦难。所以这么被苦难浸泡透的大卫，他做了什么？在第九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恩待我。他在苦处当中来呼求这位能够恩待怜悯人的神。那有时候大家会忘记恩待，他其实恩待换个另外一个词语是怜悯，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与人感同身受，将人所不配得的价值赐给人。在这里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上帝啊，求你与我感同身受，将我所不配得的健康、人生的意义、罪的赦免、和睦的关系和心灵的满足赐给我。我知道我不配得，但因你是有怜悯的神，你将这些宝贵的价值赐给我。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所有能够做一个聆听的倾诉者，那个聆听的人，他都有神的怜悯和恩待人的特质。他与人感同身受，他与人同哀哭同悲伤，因为聆听人就是在服侍人。我们身边，你的左边，你的右边，你的前面，你的后边，或许有人就需要你的聆听。那么大卫的呼求没有停留在只是在倾诉他的苦处。到十四节你会发现他开始发生转折。十四节他在说什么？十四节他说，但是耶和华呀，我还是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里。你会发现大卫从九节到十八节的用词总是我的，我的，我的神，我的痛苦，我的依靠。这里的但是就是成为了大卫在呼求当中的一个转折。他从专注自己的苦处，他转向了神的所事和所行。所以在十四节他的呼求变成了，上帝，我相信你的信实。十五节，我相信你的全能。十六节，我相信你的慈爱。十七、十八节，我相信你的公义。而大卫的呼求得到回应了吗？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看见他的呼求得到回应了。所以十九节你会看见，十九节这样说，是有敬畏你的人和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珍藏的好处和所施展的恩惠。他在讲一件事情，神将以恩惠作为一个赏赐来赐给那些敬畏和投靠他的人。而这恩惠是什么呢？其实跟怜悯的意思很像，就是将白白的礼物赐给人。如果你再往下看，那这白白的礼物是什么呢？如果你紧贴着经文，在二十节他这样说，他说，你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又把他们保护在帐篷内。这是什么地方？神的恩惠就是他将所有敬畏和投靠他的人安稳在他的同在中，把所有敬畏和投靠他的人安稳在神的同在中。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免得他们陷在世人的阴谋里，免得他们被口舌的争竞所伤害。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凡投靠神的人，神自己就是他的恩惠，神就把他安稳在自己的同在里，以至于说他们的生命不被伤害，没人能够控告他们。这是一个什么画面？一个小女孩在草地上奔跑，忽然间一只很大的宠物狗跑过来， 当然这个宠物狗是不会咬，但对他来讲，他会拼命的，他会用力的奔向自己的父亲。但在他还没有跑到的时候，是父亲先把他抱在怀里，他替他的孩子挡住一切的危险。这就是安稳在神的同在中的意思。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怀抱里面，谁都不能伤害他们。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的十章这样说，我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他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大卫接下来以他自己的经历又举了一个例子，21-22节，你会看见大卫在说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接下来告诉你他称颂的内容是什么。他在说我有被围困的经历，当我被围困的时候，在22节他用了一个词，你看一下，他说我曾在惊恐中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这对大卫来讲不陌生，在大卫的那个时间，他有过被困在一个城里面，但在这个城里已经四围都是仇敌。如果他有一个电话的话，假设在那个时间，他的唯一的依靠那就是拿起这个电话向神呼求。但是当他拿起这个电话向神呼求的时候，你看看他的反应，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受是我曾在惊恐中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了。他发现这个电话线是被剪断的，上帝根本没有听。但换句话说，接下来大卫说，哦，可是我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还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大卫说，有时候你我的感受真的就像那个被剪断电话，怎么都打都打不通，怎么呼求神都不回应。但其实在那一刻，我们尽管是失信的，是没有信心的，然而上帝永不失信，早听了我们的祷告。大卫说，你当然可以呼求，因为上帝不是以我们的信心来待我们，是因为他以他信实的恩典来待我们。但当我们以信心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发现，哦，他一直在保护我们。为什么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因神必引导我们，因神必垂听我们。那么大卫当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他饱尝了苦难的滋味，他写下来这首诗是为了教导昔日神的百姓，但也是教导今日你我这属神的百姓。他在最后的时候，在23-24，你会发现他的用词都变了，从我的变成了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都要爱他，你们都要爱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保护诚实的人，却严厉的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所有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刚强坚固你们的心。在这里大卫最后说，既然神真是我们的坚固保障可信靠，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所以当一生全心爱他，全心爱他，不是半颗心。如果你心里有10个房间，不是留一个房间钥匙你说了算，而是10个房间都是神说了算，神在你的房间里面都是主人，没有一个房间你是主人。我想在这里至少有3个小小的点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爱他。首先，爱神是一个特权， 你看在这里说，他说是所有的圣民，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他三次在前面的经文提到了慈爱慈爱慈爱，英文是 steadfast love， 他指的是无条件舍己牺牲的爱，是神立约的爱，而这爱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成就。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三十一章的五节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耶稣不是为自己的罪承受苦难，而是为你我的罪承受苦难，而凡相信他回应他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而这是特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有在今世有可能经历苦难，并且在苦难中爱神，以神儿女的身份，不要浪费你的苦难。第二，他说凡事要忠心于神，因为神保护这些诚实的人，他们是一个忠心的人。忠心有时候，忠心于神体现出你对神的爱。忠心可能有时候就像单一里的三个朋友，既或神没有马上救你，让你经历了火的考验，你仍然忠心的爱他，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像保罗一样，一生都被一根刺刺着，但每一次被刺痛都再次体会神的恩典。最后爱他意味着在祷告当中持续的等候他。祷告不是在求说上帝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而是像大卫一样学习快快救我，到灵魂交给你，到我要欢呼赞美，从一个倾诉苦处到神你的所事所行，到颂赞安稳在你的同在当中。祷告我们学会了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而不是照我的意思成就。最后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的苦难变小了，不是苦难消失了，是在祷告等候中你的上帝变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坚固保障，苦难中信靠神为我们坚固保障，他配得我们舍弃一切，一生全心爱他跟随他。让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教导我们在苦难中以你为坚固保障。阿们。